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喜欢来到你的面前。哦，我们喜欢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喜欢每天早上就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不是在走在一个宗教的行为的里面，主，因为我们爱你，哦，我们就渴慕来到你的面前。哦，因为我们爱你，也不是我们的功劳，乃是你因为先爱了我们。哦，当我们尝过那真实的爱，没有条件，没有窒息，不改变而爱的时候，主，我们就喜欢哦来到面前，常常来到面前，不改变的来到你面前，不停息的来到你面前。哦，主啊，得着我们的敬拜，得着我们的感谢，得着我们的赞美。主啊，也在我们的当中得着你自己当得一切的荣耀。主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因为我们渴慕你。哦，主啊，正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哦，我们要领受你，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要领受你的心意，我们要领受从你那活水的江河。哦，因为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只有你让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主。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我们还是从第四节看到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好了，第四节到第九，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解救了叫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去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禁忌，只搭救了那等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的伤痛。主知道敬虔的人脱离，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OK，我们说过，前面讲到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有几方面的软弱，有三方面啊。我想我们就不用重复了。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两天的早上时间，特别讲到后面的，从第四节刚所读的，就相对的，彼得也提出有三种的，因为或前面讲到，对于这种假先知、假教师呢，神的审判会速速的来到，速速的灭亡。那怎么审判呢？怎么灭亡呢？所以彼得提出有三方面，神的审判。第一个，对天使的审判，啊，讲到这些天使，我们回到整段经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解经法，就是因为后面两段是从创世纪来解释，如果所以从天使的角度，我们也从创世纪来解释，就发现这些天使不安分守己，他从天上叫做神的儿子，然后来到地上叫做世人的人的女子，就跟这个天上的男的啊，跟个神的这个儿子跟地上的这个女子相配在一起啊，基本上不应该这样的，就是说他们这些是叫做不守分的天使，所以在犹大书里面就讲到神的审判就临到这，连天使都要受什么，如果他不按照他们的安分守己，叫做所谓在他们那个分类做他们所做的，不做他们不该做的。所以我不是说很多什么，什么叫顺服，为什么基督徒这么讲究顺服，除了顺服神以外，我们要彼此顺服，因为整个的顺服啊， submission 这个字的字中间这个字就是次序的意思，所以几时你走开次序，离开了次序，常常有一个长辈啊，他就起来，他做见证，他今天牧师不在，我要高兴讲多长就多长。到后来呢，主席啊也是一个老，也是一个前辈，他是做将军的，他说我是做主席，我不可以你讲多长，就不准你讲多长。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很自我，虽然有时候还是说为神来做，大发热心，等到一大发热心就过了他应该所讲的话，就超过他该所讲，他做的决定甚至一些的所谓的处理就超过他所处理。你怎么可以做啊？这个处理你的上司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对你的上司有不满意，然后对他有个论断，然后完了以后，哦，我要把他处理掉。如果是这样的话，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叛变，这个叫 rebel against God， 这叫做叛乱。所以神允许这种事情吗？绝对不允许。天使就这样，是他们还不敢说把神给把他弄走，他只说我要坐在北方，好像神坐在北方啊，跟这个亚当夏娃说，你们吃这个果子就会聪明，好像神这么聪明啊。一分这样子，不是把神排挤出，就是要跟神相比。神说不可以，天使不可以。所以在整个社会当中是赐下秩序，连三位一体的神都有秩序，有圣父、圣子、圣灵。虽然他们是同等同荣的 同有位格的，但是从圣经角度还是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你会发现当主耶稣 德国的时候，把这个交给神，然后神又把这个交给他。所以呢，你发现每个人有他的秩序，每个人有他该做那一份。所以在教会当中，从我服事开始，我很讲究这个秩序。在公司里面我做事也很讲究这个秩序。当然你可以有意见的，当然你可以有一些的所谓的你的不同的看法，但是当你做个决定的时候，除非是真理上，你跟我说是真理啊、我是出了问题吗？所以你一定要反成这个样子，不然真理没有问题的话，底下就照秩序。我跟周牧师这十几年，真的，我们呢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说过，周牧师也没有勉强我，我从来没有说周牧师你这样做是不对，哦、我不同意，你再做下去我就跟你、这个相反，然后跟你杠上，我不做这种事情。每个人有秩序，神会做，神照着秩序他会处理各样的事情。OK， 这是天使。那第二个，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后面的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周人一家八口。很明显的，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挪亚所谓的传福音，好像啊这个布道啦发单张了，挪亚没做，他只做一件事情，神告诉他要做方舟，所以他就做方舟。人家就问他，甚至笑他，你干什么做这么大一个船干嘛？挪亚跟他说，因为神说审判日子来，哦，大家都笑他，你真是吃饱饭没事做，做这么大一个船，根本不像有下一个。如果前面提醒我们的，包括做服事的人，包括假先知、假教，他的问题在他过分越位，这是天使。这边讲是什么呢？是讲到当时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警醒，我们只是过一个好像很随便的生活。原来我们活在地上是有使命。我要再讲一次，我们活在地上是有使命，神借着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带出一个声音来，不见得你一定用嘴巴的声音。所以你会发现呢，施洗约翰是典型的旷野的声音，但今天很困难的是，教会没有 voice， 没有声音，但是有很多噪音叫 noise，批评论断啊，骂来骂去的、啊、这个教会讲那个教会啊，这个传道讲另外一个传道人呢、啊、弟兄姊妹彼此的、哦、我看他不顺眼不爽，都是 noise。 但是在主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种人，有一个人或者有一群人叫做施洗约翰，他们叫做旷野的呼声，这叫 voice。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在这个主来的这段日子当中，不一定你要讲话，其实在旷野里面，这个你说旷野有什么好发生的，安静就好了。不过他就讲悔改的道理，只要有机会，不然就祷告。所以长生呢，有声音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对神来讲，一个对人来讲。如果对神来讲，我们求神的心意不向我们打开，为这个事来代求；如果对人来讲，就求神感动他们，跟他们说要悔改，要回到神的面前，就这样子。所以原来在地上是有个使命，所以挪亚做方舟，你从某个角度讲，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他做了一个传道人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当时神对那世代的心意能够表达出来，可能就是讲道，可能就是叫我们说的到不同的环境当中传福音，可能就是单单在你的岗位上，在弄的生活的里面带出一个所谓信息来。挪亚很典型，做一个方舟。 所以呢，祷告假教师呢，假先生，第一个他们错误就是越位，所以神一定要审判，做不该做的事情，神要审判。那其实前面第一节到第这个四节，我们都讲过他们的错误。不过这边呢，相对的用几个例子来做一个提醒。所以有些先知跑到一个教会当中，哦，他比谁都厉害。他不把牧师放在眼中，而且在弟兄姊妹当中传来传去，你们的牧师不行。有一次啊，有一个先知，我们外面一个分堂，海外不在国内，他去的时候，那个牧师，因为我们去那个牧师那边啊，有个领会，牧师有一天晚上就我们四个人，他跟师母还有我们跟，他牧师有个先知来到，这个先知大家也是大家都认得，他说，他就跟我们说。我在你们当中看了以后，我的感动，牧师你没有你不适合牧会，你的妻子才适合牧会。你要不要忘记，这个牧师从一个传统的教会走出来，而且他受了很多叫做传统教会的装备，后来被圣灵更新，所以他进到我们这个我们的大家庭的里面，所以在圣灵过，他基本上很有这个所谓的圣经的认识，很有所谓的教会的观念啊。第三个，他有圣灵的工作。然后这个先知跟他你不适合，哦，他苦得不得了，他就常跟妻子说，那既然先知这样说，你来牧会好。那妻子说，我不会牧会啊，你才我看了半天，我们两个人当然是你会牧会的，我怎么有牧会。后来这个消息传到这个他们的母堂，所以他是我们的孙子堂，传到母堂，这个牧师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所以这个牧师告诉我，牧师你来过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母堂的牧师，后来我到那边讲到，你来过这边，我下个礼拜就要去那边去安慰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呢，当一个人进到一个教会没有次序的时候，你要留意哦，不要认为他恩赐很高哦，不要认为他很热心哦，不要认为他好像做很多事情，如果他不按照次序，这个教会会搞乱。撒旦魔鬼最喜欢看到一个乱的教会，因为才有机会在那边，他可以才可以在里面操弄。所以第二个很重要，这个人他在一个岗位上，他有没有尽他的责任，不要越分。第二个，他有没有他的使命，他就做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去咒诅这些人，他只是说神说他的这个审判要来到，是用洪水，所以我就做这个事情。当时没有几个天，真的圣经说，就除了他以外，除了他夫妇一样就是他一家的八口，连他们两个负债。原来在整个世代，只有八个人，严格的说，这个才只有他们得救。你看，整个世代都被逆，不过他在那个世代当中，那个是安逸的世代，是吃喝玩乐的世代，这是相对。那很多的有个你看到一些的所谓假先知假教师，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如果用神给他的机会神的恩典有很多好处，他干什么就吃喝玩乐，就这个甚至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说，哎呀你们生活过这么，我们过生活很苦啊，哦你们生活过得这么丰富，我是很贫乏的不够啊等等。我最喜欢没骂讲怎么一些传道连骨气都没，还做传道人，一天跟人家说我这个不够那个不足，这样的传道，如果你真的觉得神供应不够，你就干脆自己去供应自己，一说你不要做传道，你就跑去做事，有本领去赚钱赚，那就吃喝玩乐嘛。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在挪亚那个时代，纵然所谓天下太平，起码那个时候人都在安逸吃喝玩当中，但是看到神看到这些人没有回转归向他，因为这些人最终就是一生活得好好的，最终还是沉沦，没有得永生。所以神很着急，就兴起挪亚来造一个方舟，用这样一个生活的模式来警告那世代人，如果再不回到神的面前，不要看现在生活这么的安稳，这么的平静，这么的丰富，有一天这个人生走完以后就进到这个永恒的这个失落的当中。所以挪亚做一个很好，这第一个看到这个先知，这个所谓假教师假先讲，如果他们月份要留意。第二个，他们只是吃喝玩乐，只是为了有更多的得着，只是为了所谓的吃，就身体的虚，这个肉身啊，自我的骄傲等等，这个要留意。那第三个这边讲到是什么呢？讲到这个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而两个城呢、啊，将两城情府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见证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一人罗德，因为那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义心就天天哀痛。坦白说，这经文有点点的难解释。到底第一个，我们对于这个罗德的了解，坦白说是比较负面的。啊，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他是一个爱世界，所以跟亚伯兰说，你亚伯兰跟我们不要吵在一起啊，因为我们的仆人吵在一起，那这样子，你选地方，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那罗德就选择了这个刚讲的这两个城，叫做索多玛、俄摩拉。第一个，他占他叔叔的便宜；第二个，他往世界，他选个世界做他的选择。但是整段经文告诉我们呢，哎，这个罗德住在那边，比较起来他是一个义人啊，所以这个有点点的难解释。第一个呢，就是从旧约创世纪来看，看不出罗德是这样的人。但是呢，从彼得这样的讲，后来看到整个创世纪最后确实啊，但是你说为什么神拯救罗德一家？有解经家就说，跟这个亚伯兰的祷告很有关系。因为亚伯兰还是认定罗德他一家人还是属于神的人，虽然他这么软弱，甚至软弱程度跟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不过对亚伯兰来讲，他认为在他心中认定，这个罗德啊是神的，是神的选民了，可以这样说。或许如果对罗德这样一个了解。那还有从当时的叫做伪经，我提过一下，天主教用一些的伪，意思说是当时的一些的这个文献，那这些文献也归纳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叫做伪经啊，就除了圣经，他们有一个叫做伪经啊，比如说以诺经啊、什么经啊等等。那从这个文献的里面看到，在伪经里面看到啊，罗德是被认为是一个异人的，所以从这一大堆的这种的啊这个记载。或许这种观念来看，那罗德是被认为是义人。OK， 那这个去如果有这样的了解，你就需要去不可否认去了解吧，你就知道罗德不可能是软弱跌倒，他真是选择世界走世界的路。但是在他的里面，因着他跟亚伯兰从，你看这么多人呢、啊，他就亚伯兰要出来，他跟他出来，那他是也罗德是侄子，他认定一件事情。亚伯兰是一个蒙福的人，他认定亚伯兰是属于蒙福，因为亚伯兰是一个跟从神的人，所以呢，经过这几个的所谓的关系啊，或者他的判断，他觉得他跟亚伯兰就跟亚伯兰的神没有什么两样。兜了这一大圈呢、啊，你对这个罗德有点认识，甚至还记载一些地方，把它放在一起看着，我们会认为呢，就像一些假先知、假教师。最先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应该是正的，是对的，是纯正的。他们最先的所谓成为先知、成为祭司啊、成为这个教师，他们的信仰是对的。但是慢慢慢慢，现在肉体里面啊，为了要在人当中得到名声，哦，人家说哦，周牧师多厉害多厉害，我这个欧牧师就觉得我也跟他厉害，我就开始制造一些我的所谓的讲法。我的看法，制造一些的所谓的我的一些神学观念思想啊，我要告诉你们，哎，我也不差哎，所以你就发现我最先的是对的，但因为在整个服事当中，我的面子，我的这个老我的自我，我的甚至肉体的情欲，包括我要更多的名声、地狱、金钱啊等等等等，要更多人拥戴我，我就开始慢慢会找一些的不合乎圣经或者根本不出于圣经的一些的道理来，或者做出不同的行为来。好叫我能够赢得你们的喜欢，赢得这个世界上对我的认同。罗德有点点像这样的样子，罗德有点呢，不是有点像，可能罗德就这样，也代表说有些的假先知、假教师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发现多少这个所谓的在电视上啊出名的这些牧师最后跌倒，如果你研究的话，大概有两样事情。当然你可以有更多，第一个他们刚才他们的事工是做不起来，没有人听他们讲，连教就说他有个服侍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蛮多是在街头布道。那我不说街头布道一定就这么软弱，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发现这样的有个共同的，就在街头布道，就啊，他就叮叮咚咚啊敲敲，然后看有没有，有时候听两句人没有兴趣人就走掉，所以在当时啊，这个 那后来呢被神摸着，因为他们真觉得不能够做，这么说靠自己啊，他根本没有资源，没有本领，没有才干做，所以就在呼求的时候，真的，所以我常说他们 start from a humble beginning 开始，他们呼求神，神啊，我这样做不下去，我根本不能够这个为你来做，我根本不能，神就大的圣灵浇灌他。所以你读灵恩的时候，你发现多少灵恩的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传道人，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蛮弱的，因为没有资源，或许包括资源，包括不是钱财，包括他的能力，包括他的口才，包括他的所谓的，等到一有圣灵工作的，真的两样事情，服事就果效。第二个很有什么，有很有魅力，这个叫做有个 charisma， 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你发现有些传道他基本上他还没有做出来，他蛮强的那个背景啊，他有自卑症。基本上我这样讲白一点，你看看有一些传道，我不说每个，你不要，千万不要说牧师说这些成功传道都是有这个问题，不是，有些是这样，但蛮多的就有忧郁症。你做一些 study， 原来神在他里面把他的思想，甚至把他的整个心灵把它翻转过来，今天才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所以那时候他们的依靠神，那时候的谦卑，那时候抓住神的应许，意思说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对我来讲，这是他们转变的时候。他们为了进抓，那时候怎么抓呢？就神的话，神的话就祷告祷，然后有一天神的灵就浇灌下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的 ministry， 他们的事工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里面。所以过去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成为他们的粮食，成为他们的所谓的用现代话叫做他们的资源，成为他们的子弹。所以一讲道的时候，以前呢这个人怎么不会讲道，现在这个人怎么这么会讲道，因为在那段时间他有许多神的话藏里面，因着圣灵的工作，他能够把神的话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带着能力。哦，以前这个服事的时候都人家祷告没有事情发生，所以那时候他拼命祷告，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心，神啊，你要让我得着你，让我遇见你，照你的用意说让我得着能力，好叫我能够为你做见，神灵浇灌，他的祷告还是同样的祷告。不过这时候很多时候祷告就有事情发生，你发现蛮多的传染是这个样子。但我讲的比较多是西方，因为西方有很多种，你有一套书啊，叫做这种的，这个什么降临有没有？那套书，你去看看，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Lawson 所写的。我有一套的那个录影带，我大概给了神学院朋友，人家送给我一套，有二十几个录影带，每一个传道人叫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属灵的大将，都是灵恩的，每个都灵恩，包括 Catherine Kuhlman 在里面。但你发现呢？这些那个阵子他们真是爱主，他们真是靠近主，他们真是抓住主的话，他们专心传主的话，而且当圣灵浇灌的时候祷告有能力，讲道也有能力。不过如果在那个时候，我常这样的说，不在神的遮盖，慢慢慢慢他就走出来，走这条路，然后慢慢在灵恩当中，他有能力，我们几个凑在一起，我就心想说都有能力，我应该比他们有能力，我就开始寻求一些超过于神给我的东西，超过一些神要我做的东西。所以常说呢，你发现一个有恩的传，他突然马上赶，他可能是从这个疫病赶鬼开始，他们发现这个有他，这个他也懂，那个也有懂，可能真懂，像保罗这样多的，坦白说这样懂的这么多的不多了。不过有时候他就会觉得，所以开始说牧养这样不对，这个传福音这样不对啊，这个那个不对，这样的治理教会不对。其实他一个教会他都没带过，他怎么会讲是这么大一堆东西？你就开始发现他过头，然后他的生活越讲究。不说嘛，你看到那个报纸上跌倒的时候，他下面那个抽水马桶，那个东西都镀金的，有私人的飞机。我不说这一定是错。只是看见这个共同的现象在一些这样的软弱的传道身上，而且是被人认为很成功的传道，好像这次成为一个共同点。那最后这个传道人，他虽然知道什么是罪，但却是活在罪的环境的当中，或是罪的那个瑕疵的里面。那多少传道人他跌倒，不是因为他的名誉，不然就金钱，第三个不然就是他的情欲就跌倒。像罗德，我相信他非常苦，因为只要打开门，你看你读到旧约的时候，打开门，这些人呢、他接待一些仙，这个天使， 这些人呢、啊，外面人说我要跟这些天使要发生关系，罗德最后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他说这样子你就把我的孩子、女孩子抓去。虽然他知道那错，虽然他知道错带出那个罪的痛苦，但是罗德还是住在罪的当中。你就发现有些船啊，他慢慢离开了神，慢慢进到这个罪的捆绑里面的时候，他一方面讲道斥责那个罪，斥责那个环境的罪，一方面他自己活在这样的罪中，多么痛苦。所以我不想说嘛，有那时候在问他，问我们这个传道人呢、啊，他讲这个时候，这个讲的这么的气愤，就讲淫乱，讲这么气愤。后来他跌倒了，他的真正的问题被抓到了，被发现就是他淫乱。他还不是跟这个在其他的这个同事，他去找外面的女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讲台上讲的时候气得好像那个脖子那个血管都要爆的样子？所以有些的基督徒的心理医生呢、啊、就分析了，因为他里面苦到一个程度，他只可以怎么放？因为他在最终啊，他知道这是神不喜悦，他知道今天在这种罪的捆绑，他又不愿意走出来，或者是走不出来，所以他里面的那个挣扎到最后，他只可以发泄在谁身上？发泄在那些犯同样一样的罪人身上。所以他讲到时候，他会讲得跳脚，他会讲到满脸通红，那个血管会快要爆的样子，因为这是他唯一可以发泄的机会。我不能够用这个说就一定就是罗德这个样子，不，我相信罗德可因为圣经没有讲到他犯哪些的罪，但是他一直留在这两个城市里面，在当时是一个最罪恶的城市，他还留在那，基本上你会发现他已经被这个城市的罪辖制住，影响住，所以你会发现是蛮糟糕的。你会发现有些的假先假教师，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甚至有些的长老，有一次当我在海外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去看一家人就是从台湾移民过去这个长老是做中医的，那需要去他带一笔钱过去，所以就他们最容易做就大概做两个事情，大概做上第一个买个加油站，因为起码固定薪水，第二个就开个小杂货店，甚至可以做 7-11， 第三个做什么呢？就是开个那个洗衣服的店，他们就找一个洗衣服的店。哦，好累啊，洗衣服。那这个两个孩子，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孩子刚移民，还不会讲，就是学校很陌生，英文也不怎么样。不过孩子真的很乖，下了课以后就跟妈妈弄这个洗衣店，有干洗的，有湿洗的等等等。哇，那个很累，夏天的热的不得，我们走进都觉得好热。在店，那后来孩子都大了，起码我知道，起码有些孩子开读大学。有一天我去看这个姊妹这个太太的时候。因为他需要我们去看他，因为有问题，然后去到店，他跟我讲什么，跟我们妻子就去看他的丈夫。后来呢，做中医的，跑到就从北加州跑到南加州去，然后从南加州就开个中医店，然后就看看，然后完以后，他就常去大陆学中医，最后他在大陆就成了一个家，有另外一个家。那问这个长老，这个长老说，我在那边成一个家。就像我来到美国，我们是用这个工作来服侍，所以都是为了主。他是叫长老啊，你要知道在教会做长老啊，是为主。现在我在大陆成一个家，也是为主。这样我两边面传福音更加方便。你听懂他讲什么吗？你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吗？你觉得他讲是为什么？为他的罪找个解释，为他的罪，后来怎么样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回转我也不晓得，因为我没有机会碰到这位长老。但我看到这位姊妹的痛苦，看到几个孩子，有些比较大，小的感觉搞不太清楚的那个无奈。你看一家人把台湾基本上应该生活还不错，否则很去美国就买个洗衣店，这不简单的事情，然后打拼了这么久，孩子那慢慢中医，这个在当时美国人有一阵子还蛮喜欢这个中医的，他就用这个时候去学，所以他考了执照，应该还说不错的中医的，就说这个，但是好到一个程度，生活好到一个程度，或许这个环境啊 放纵到的程度，他可以成立另外一家，而且他觉得，他说这是为主的缘故。你做牧师久了以后，看了很多事情就见怪不怪，倒过来也慢慢能够分辨一点，这个人的热心忠心是血气呢，还是为主？他的服事是破碎以后的服事呢，还是在破碎以前所谓为主大发热心？以至于当他软弱跌倒的时候，对的要说错，就有很多自己的理由，对的有他的理由，错的有他理由。但一个破碎从来错了就错，他悔改，他不会跟正着神啊，我这样的软弱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太苦了，因为太闷，因为太单调了，因为我这个人生的这个太没意思，没有这种事情。所以真的年纪大一点会比较知道，如果找一些同工，我讲句话没有任何批评论断，你没有资格做同，我没有这个意思。但如果一起要同工的话，你真是知道除了意向相同的，起码他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是可以站立得住。不然你找一个，所以 Bill Hybels 这个 Willow Creek Chicago 那位牧师有一次找一个很出色的同工来，因为恩赐才干，不过一个月以后，大概两个月以后，他就跟同工说，你不适合我这个团队，就请这个同工走，是他找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他的恩赐是没坏的，但是每个人都怕他，每个人听他讲话，先不要说他批评论断，听他那个口气就受不了他。什么都是他对，什么都是他做主，人家跟他不一样，他就觉得你们不行。所以 Bill Hybels 跟他说，你很有恩赐才干，但我们这个团队大概对你讲，对我们讲不适合，可能你需要另外一个团队来发展，可能你自己要开一个团队。哎，我跟这方面我跟 Bill Hybels 蛮相同。我觉得今天如果服侍神，你的专业是很重要，但我觉得你服侍神应该是你的恩赐，你的才干，这是跟我先选同工不来。如果你的才干用来服侍有鬼，是因为你的恩赐，所以更要紧你有没有一个从神来的能力叫恩赐，也需要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这个叫做所谓的生命，叫做恩典来服侍。如果这两个东西，所以我不说吗，更多前书十二十四章是讲恩赐，十三章就讲爱，爱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这几个走过来，你会发现我讲的稍微多一点是罗德，不是说不要说我们没有问题，假教师假先很可能出刚开始他们真是很纯正，他们是单单依靠神，在祷告在神的话语上是很下功夫，所以神看见他们的忠心，给他们一个所谓的突破，给他们有个服侍神有果效的机会，所以那天神的灵就大大浇灌下来。但是越浇灌的时候，越多的时候，慢慢慢慢祷告的果效，讲道的果效，慢慢慢慢他们就忘记他们是从谦卑开始的，他们认为今天比很多传的有才干，比很多人服侍都有果效，所以不知不觉离开了神。当然离开神的，离开了光明就一定进到黑暗，就进到这个罪恶当中。其实在讲罗的时候，我很常用这个来提醒我自己，其实我服侍不是很有果效。当然从治理啊，从各方面的处理事情啊，教会因为大家不太做这个事情，或是啊比较没有人站出来做事情，那神给我有机会，或者我的牧师给我有机会。但是从服侍的角度来讲，我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我觉得讲到大家觉得再有一点的道理，但是生命没有改变，祷告祷告了怎么在祷告也没什么事情发生，直到有一天我跟神说不行，这样干下去没什么好干。就在那天服侍第六年，神的灵浇灌下来，让我感觉到原来我读神的话并没有落空，所以对神的话的了解，甚至怎么照着神的心意把神的透过神的话把它讲出来，好像弟兄姊妹比以前抓得更清楚一点，或者明白得更准确一点。当时祷告也感谢主有一些果效。所以要紧的是在这里，我这样的走下去是越走越明呢，还是越走到自我的里面，越走到这个世界的所谓的 wickedness， 这个所谓的坏的里面。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东西就是所谓的成功，也有坏的呢，就用坏的不对的方法来去赢取成功，可以这样的说，哦，就是为了名誉地位私欲的，所以呢不仅是最后的结果是为这个人的肉体， 基本上甚至很多的做法方法都是所谓的不仅是错误，是不讨神喜悦。所以我相信呢，这是我们一方面留意一下的所谓假先知假教师，一方面你在教会有服侍，甚至你可以说教会的领袖，或是在职场上你说我要为主来做见证，是这样的领袖。所以这几方面是要留意的，所以不要越分了，不要越位，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二个，不要只是在这个为了整个生活的安稳，在工作上一个只是为了生活安稳，其实你我在工作上挪亚一样在弄得稳定的生活是有使命的。特别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讲，我们是明白真理，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只是为这个世代哀哭啊，到底我们这个人既还是否活在神的真理的里面，或者神同在的里面。当然我们继续是否为这个世代来哀哭，到一个程度是否是能够为这个世代在这上能够为主来做见证。那挪亚基本上很明显是失去了他应该有的使命，而且他的生命软弱一个程度，他只是最多最多为这个世代所谓的忧伤。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呢，两个这个讲，我说彼此提醒，我不是用这个来指责来这题。你发现有时候在一些的特会祷告的时候，为这个地的复兴啊，我们发现祷告的时候真的很迫切。为什么？你看看这个人，或是传道，或是这个弟兄姊妹，基本上你发现他的生活跟这个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是讲吃喝玩乐，他所讲究都是别人的错，他没有想到自己也在软弱的当中。他会指责哦，这个拜偶像的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些的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呢？哦，说这个哪一个的宗教哦，有灾难的时候都去救济啊，这个都装假，然后讲一大堆负面话。那基本上他做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在做电视上在这个新闻上批评别人做这种事情的人呢、啊？你说他有没有做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也没去灾区，也没奉献，也没干什么。你就发现好像也像这个罗德一样。他可以批评看，觉得用这样的所谓批评论发泄他心中的苦闷。这个苦闷是什么？他知道这些不对，但他没有做什么。他已经被这个世界同化到程度，或者瑕疵到程度，他最多表示他的不义，这个心中对这事情的不义，对这种事情的气愤，但他没做什么，没有做什么。所以我还是这样的说，记得那时候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这种不要只是说后来当然有很多的救灾的机会，我们不要说哦那群人那、啊、只是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做给人家看，那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做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来感谢主，这一年呢我们在很有大改变。九二一我们真的做了不少，等到那个所谓宗教的这群人哦，他们九二一都离开的时候，我们人还在那。我们这边那时候我记得最早开了五个福音中心。因为那时候的里长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走，不可以走，组合物也在那里，什么都有，不要只是剩下这样就跑掉，你们总要留着帮助我们重建。所以那时候我们开了好几个福音中心在里面。那当时我们应该可以做更多，所以刚刚提到如果感谢主，我们已经在匈牙利里面开了一个办事处。比如说我们要找的几个神可以用的传道，我们支援他们，训练他们，甚至透过他们来把福音工作做出来，而且特别对弱势做出来。我就感谢主啊，我们在东南亚的工作，中南半岛工作也是这样，不论是台北是缅甸，如果可能我们会做越南再进去。那中国的事工有太多可以做，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应该找这个弱势。要不要做中东的叫耶路撒冷叫以色列？当然要做。所以这么多要做，我们不跟政治混在一起，我们是找到一些的所谓的弥赛亚的基督徒，他们是被主得着的人，回到耶路撒冷专门做那些在整个战争当中的这些的所谓的孩子，甚至很多是孤儿没有父母，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要感谢主在这里，当我们继续 keep 住啊，去关心那些软弱，这是我要祷告做这个继续。因为你问我那牧师你怎么守得住，或者说慢慢你可以有些的果效，说不会软弱跌倒，就是你当你们各位我一直祷告是很重要，但是我要提醒，只要我继续做弱势，因为你做些弱事，你从来没有想要有这个报酬的，而且做完这弱事发现做不完的，他们的需要你根本那个洞是补不完，所以你就给，千万离开那个叫得。 我就知道我比较容易保守住，在越有果效或者做得越更加的有点的这个成果的时候，让我不至于骄傲，让我不至于好像觉得哎，我可以啊，你看我这么多自己享受一下总是应该的嘛，啊，或者我做这么多给你们肯定一下总是应该的，知道吗？你去到弱势当中，没有什么太多人可以肯定你，因为他们这个需要根本还没有满足他们，而且不断要给，不断要帮助。我相信这是 one of the way 的一种的方式，保持住我能够在这个所谓的做一个先知、做一个教师、好做的前面，或者做一个这个前面，纵然有果效，让我不至于跌倒。我相信也是啊，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其他同工啊，包括啊这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你总要 keep 住一个，不是说你刚开始就错，不是刚开始就成为一个假先知假，只是走过一段的时间，可能还是不，所以你里面还有一个感觉，对这个黑暗时代还是有个气氛，有个不义的对你的那个冲击，但是有很多人就说，我还能够做什么？我的回应说，你当然可以做什么，不是为名誉，不是要地位，不是要问人家肯定，那做什么牧师你就做弱势的好，他们的需要是永远没有完的哦，他们的看自己，因为他们的需要这么大，他们要来肯定你，说看你啊，你帮助有多大，最多说声谢谢，有时候谢谢都不会说的，那你还做下去吗？当然要做下去，就是帮助你怎么谦卑，帮助你怎么走下去，不会变成一个假先知，不要变成一个假教师。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就像不二时间祷告唱，我们一个真的最大的恩典，我们能够蒙福是得以认识他，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感谢。第二个，感谢主给我们在蒙福当中能够继续往前走，而且能够服侍他。往前走是神的应许，服侍他是神给我们机会更多认识他，而且更多的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知不觉进到那个所谓的骄傲啊、夸口啊、自知啊或者自我的里面。所以服侍带出一个对别人的帮助，一个带出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谓操练 discipline， 认识他，在他里面越来越蒙恩、平安、喜乐。第三个，借着服侍，让我们不仅成为一个可以被神用的人，也保持住我们的生命总是在他保守里面。纵然在外面的服侍越多越有果效，成为一个出名的先知，成为出名的教师，或成为一个出名的传道人，但你还是说，神啊，谢谢，也因为这缘故，你不会进到一个软弱，成为一个假的里面。为这个我们感谢主，也求主继续光照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我们自己，为教会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身上这一年的工作，谢谢你在我身上哦做了这么多的对付破碎，主啊，你多少提醒甚至责备哦，好叫我能。